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清醒的心，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三十分钟一同读经，明白圣经，活出圣经。您曾经被羞辱吗？而在被羞辱中，哪里是我们的盼望呢？荣誉是军人的生命。一位非常正直的军官，恪忠职守，谨守本分，对国家有很大的贡献，但却因着政治而受了不白之冤，冤枉下监。奇妙的是，看起来他的军职受到限制，他的人品被攻击，承受羞辱，但奇妙的是，他从军中退下来，他大力投入福音的工作，推动整个军人认识神，推动福音扩展的工作，何等的奇妙。而不久之后，他的单位发生一个重要的军事的弊案，而因着他退下那个位置，他得以被神保全。他在地上的军职受到限制，但他在上帝的眼中却有极重量的价值跟影响力。是的，我们思想什么是我们最痛苦最惧怕的事，上帝要在我们的惧怕中做什么奇妙的事。今天我们去思想耶利米书第30章，苦难中得救。这一章是苦难与得救交错的出现。30到33章被称为安慰之书，在整个耶利米书的中间，很类似以赛亚书40到55章，皆指向未来的复兴，预言被掳的以色列人要归国，重享福乐。远处审判的雷声仍然轰轰，但将来复兴的应许却像耀眼的星光，在犹大历史中最黑暗的时刻，给神的选民极大的鼓舞。对先知而言，审判不是目的，而是一个途径，要把以色列人带到跟神崭新永恒的关系当中。一到四节是被掳者要归回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，耶和华以色列上帝如此说，你将我对你说过的一切话都写在书上。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我要使我的百姓以色列和犹大被掳的人归回，我要使他们回到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，他们就得这地为业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以下是耶和华论到以色列和犹大所说的话。上帝的恩典要带领神的子民从被掳之地可以归回，从外邦仇敌当中能够得着释放。今天我们被什么所掳？今天我们被异教的习俗所掳掠，被自己的情绪所掳掠，被罪恶所掳掠，被心中的黑暗所掳掠。你我真是要看见我们在怎么样被掳可怕的光景当中。今天人最大的危机就是不知道自己在危机中，不求助不求救，就不可能得着自由。神起初创造我们的时候，原本应当是光明喜乐荣耀，但撒旦魔鬼来，要来攻击，要来毁坏人，使人陷入黑暗沮丧污秽罪恶死亡中。而今日上帝要把我们从被掳之地抢救回来，使我们可以归回，回到神给我们的应许之地，领受神给我们的应许之福，使我们可以得地为业，回到神所祝福的平安怜悯当中。五到七节是被掳的苦难。耶和华如此说，我们听见声音是战斗惧怕而不平安的声音，你们且访问看看，男人有产难吗？我怎么看见人人用手叉腰，像产难的妇人脸面都变青了呢？哀哉，那日伟大，无日可比，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，但他必被救出来。当刑罚临到时，带来极大的恐惧，最有力的男人都成为软弱无力的人。神的审判之日是极大的日子，无人能够抵挡神的计划。你我千万不要依靠自己，不要夸口我有什么，我会什么，我一定没有问题，常常就是在人的夸口之处成为跌倒失败之处。我们只能单单仰望神，寻求神的能力与怜悯，求主怜恤我们。八到十一节 是神为我们折断恶，拯救被掳者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到那日，我必从你颈项上折断仇敌的轭，扭开他的绳索，外邦人不得再使你做他们的奴仆，你们却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和为你们所要兴起的王大卫。神要为我们除掉外邦仇敌的重轭，我们不要容让外邦做王，不要侍奉外邦神，我们要让神做王，单单侍奉神。当人拒绝让神做王，人绝不是进入自由释放无拘无束，不，而是落入撒旦的手中，被迫侍奉撒旦，侍奉仇敌，侍奉黑暗，做黑暗罪恶的奴隶。这是约翰福音第八章提到的人做黑暗罪恶的奴仆。神要使我们重新回归，唯有当我们选择侍奉主，我们才有真正的自由。离开神，你我所得到的自由是被掳的自由，死亡的自由。侍奉神，我们所拥有的自由是平安的自由，喜乐的自由。第十节，故此耶和华说，我的仆人雅各啊，不要惧怕，以色列啊，不要惊慌，因我要从远方拯救你，从被掳到之地拯救你的后裔。雅各必回来得享平静安逸，无人使他害怕，因我与你同在，要拯救你，也要将所赶散你到的那些国灭绝尽尽，却不将你灭绝尽尽，倒要从宽惩治你，万不能不罚你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公义的神要兴起公义的刑罚，神要兴起攻击选民的外邦人，也要刑罚选民，但却要从宽对待神的子民，用合适的方式来对待神的子民。你我要深信，即便在神的刑罚管教中，也有神极大的怜悯。我们要相信神的慈爱。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十节第十一节说，神圣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，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，是要我们得益处，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凡管教的事，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是的，今天我们短暂会经历神的管教，为要使我们得着平安的果子，得着生命的义。因此，即便我们在受管教不觉得快乐，觉得愁苦的时候，仍要坚信神的爱永不离开我们，并且用大的信心等候神的怜悯与复兴。十二到十五节是人因犯罪受刑。耶和华如此说，你的损伤无法医治，你的伤痕极其重大，无人为你分诉，使你的伤痕得以缠裹，你没有医治的良药。经文提到没有良药，世界给我们所有的药方都是无用的药。世界针对不同的问题提出了许多的解药，情绪问题让我们有了心理辅导，缺钱我们有了投资建议，社会救助，孩子的教育我们有了，出国留学送补习班，健康问题我们有各种的保险医疗，这种种人给的药方有短暂的效果，表面的帮助，但人内心最深刻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世界忽略掉了一个关键的问题，就是罪恶。十四节，你所亲爱的，新译本是盟友，都忘记你，不来探望你。我因你的罪孽甚大，罪恶众多，曾用仇敌家的伤害伤害你，用残忍者的惩治惩治你。你为何因损伤哀嚎呢？你的痛苦无法医治。我因你的罪孽甚大，罪恶众多，曾将这些加在你身上。这两节两次强调人的罪恶甚大，人最关键的问题是罪恶。许多人不认罪，不认识罪的权势力量，不知道罪恶如何深度的伤害人，使人与神隔绝，使人与生命平安祝福隔绝。当人跳过罪恶，解决问题都是表面的问题，所得到的医治都是虚空，所得到的药都是无法医治的药。唯有当人承认罪恶，并且 在上帝的面前信靠耶稣的宝血，因信称义，被神完全洁净，人才能得享真实的平安，真正的归回，这才是最重要的良药。我们有一段时间来思想上帝的话语。
主，我生命破碎，随时我哭泣，靠着宝血我来到你面前，你何等奇妙的氧气，你一同作息，你爱是测不透的奥秘，亲近你，
继续思想耶利米书第三十章，苦难中得救。这一章是充满了苦难与得救交错出现的盼望。我们提到了以色列人承受被掳，但是预言将来拯救归回的复兴。16-22节是重返荣耀。故此，凡吞吃你的必被吞吃，你的敌人个个都被掳去，掳掠你的必成为掳物，抢夺你的必成为掠物。耶和华说，我必使你痊愈，医好你的伤痕，都因人称你为被赶散的，说这是锡安，无人来探望的。当人投靠神的时候，神要为我们伸冤，神要为我们征战，吞吃我们的必被吞吃，掳掠人的将要被掳掠，抢夺我们的必被抢夺。人们过去嘲笑神的选民，锡安号称平安之城，却成为我们的猎物，无人探望，无人理会，无人关心。这些嘲笑的声音将要过去，神要医好我们的伤痕，使人得痊愈，得康复，新的肉可以长出。18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， 我必使雅各被掳去的帐篷归回，也必顾惜他的住处，城必建造在原旧有的山冈，宫殿也照旧有人居住，必有感谢和欢乐的声音从其中发出。我要使他们增多，不至减少，使他们尊荣，不至卑微。他们的儿女要如往日，他们的会众建立在我面前，凡欺压他们的，我必刑罚他。他们的君王必是属乎他们的，掌权的必从他们中间赶出。这一段提到了神要恢复我们，重建我们，五个大的恢复。第一，城市被恢复，城被建造原有的山冈上，因着敌人掳掠，城市被掳，但如今城市要被重建。第二，国家被重建，宫殿照旧有人居住。第三，君王被重建，君王掌权者从他们中间出来，意思是他们脱离外邦的辖制，得着自由。弟兄要做王，意思是顺服神，认神的子民来执掌管理的权柄。地上的政治应当顺服天上的权柄，地上的领袖应当顺服天上的君王。因此我们要为政府祷告，为每位执政掌权者祷告，求主让执政掌权者有敬畏的心，认识神，走在平安的道路。第四，家庭要重建，儿女要如同往日般蒙恩，儿女增多不再减少，儿女得尊荣不再卑微，重新恢复家庭的喜乐与平安。第五，恢复喜乐，过去因着被掳受罚，国家中不再听见欢喜感恩欢乐的声音，不再有婚礼庆典，但如今这些声音要重新在国家中发出，这是全方位的平安尊荣可以领到。21节，我要使他就近我，他也要亲近我，不然谁有胆量亲近我呢？现在一本没有被邀请的，谁敢接近我？这是耶和华说的，你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你们的上帝。神要给我们的复兴恢复，除了城市、国家、君王、家庭喜乐以外，最重要的复兴是我们可以就近神、亲近神。没有神的邀请，谁能够到神的面前呢？没有神的怜悯，谁能够站立在神的面前？有谁可以冒着生命的危险来亲近主呢？所有的复兴最重要的是罪恶得着赦免，成为圣洁，讨神喜悦，更使我们到神的面前得以亲近主，重新跟神建立最美的约。我们是神的子民，神做我们的神。我们心中最大的渴望是被爱充满，因为我需要朋友，需要爱情，需要深刻的满足，而唯有耶稣自己能够给我们顶级的爱、顶级的亲情、顶级的友情。亲近神的方式，雅各书四章第八节，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有罪人要洁净你们的手，心怀恶意的人要清洁你们的心。鼓励所有弟兄姊妹，我们学习安静在神的面前，有一段时间悔改，承认罪恶，寂寞等候上帝，在神的感动中祷告发声，也聆听神如何回应，默想上帝的话，而为着我们的国家、我们的教会、我们的弟兄姊妹、家庭呼求，最后我们观看上帝的作为。愿我们学会亲近神，来到主的面前。23、24节是神刑罚恶人。看哪，耶和华的愤怒好像暴风已经发出，是扫灭的暴风，必转到恶人的头上。转到恶人的头上，神掌管万有，掌管风向，掌管刑罚，神透过怒气来成就神的旨意。我们要战战兢兢地回到神面前来回应神。24节，耶和华的烈怒必不转消，直到他心中所拟定的成就了。幕后的日子你们要明白。是的，有许多的事情我们今日并不明白不了解，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，甚至我们耗尽心思都无法了解。但当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，到那时我们就要完全明白全知道了。格林多前书13章12节， 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，模糊不清，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。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，到那时就全知道，如同主知道我一样。诗篇73篇16到18节，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，眼看时隙为难，看着恶人亨通顺利，我们无法明白。17节，等我进了神的圣所，思想他们的结局，你实在把他们安在华地，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。是的，许多的疑惑今日我们能够明白的很有限，但我们坚持来到神的面前，人与神不再有隔绝，我们可以每天更深刻的认识神，所有的疑惑可以得着解答，可以得着安慰与鼓励。这章我们说是苦难中的得救，这章充满了苦难，也充满了得救。1到4是得救，被掳归回；5到7是被掳的苦；8到11是折断恶，拯救被掳者；12到15是因犯罪受刑的苦难；16到22节是重返荣耀的得救；23、24是刑罚恶人。这一章归回转消出现了5次，神是选民归回，要刑罚一切的仇敌。14节、17节都提到了探望，过去无人探望，无人关心，但神知道，神关心。这一章苦难与救赎交错的出现，让我们看到当神拯救领导带来5个大的祝福。第一，除掉害怕。第5节，社会中充满了害怕。第6节，男人惧怕如妇女。但第10节，神使我们得拯救，无人使我们害怕，我们都惧怕被神除去。第2，重燃欢乐。第5节，社会中充满不平安的声音。当神复兴的时候，19节，重新有感恩、颂赞、欢乐的声音。第3个，新的日子。第7节是审判惧怕之日。第8节，到神的那日，神要把敌人的攻击除掉，使我们得着自由。第4，我们可以重得医治。12、13节提到了极大损伤无法医治，没有药方，伤口无法愈合。但17节，神要医治我们，心就长出，得着复兴，归回回家。最后，神关心我们。14节，过去的盟友离开，无人关心。17节，神却应许过去那些嘲笑犹大人的，后来神关心他们，神要除掉这些的羞辱，神重新施行怜悯拯救。因此我们思想，我们如何在苦难中得着复兴呢？第一，我们要认识神的话。第2节、第3节，神的一句话，国家要改变，民族要改变，家庭要改变。新约中的圣徒啊，你我应当竭力追求认识神，明白神的旨意。第2，选择侍奉神，不要侍奉世界。第9节，要侍奉神。第8节，当我们脱离世界的辖制、外邦的欺压，我们要顺服在神的管理管制底下。第3，我们要亲近神。21节，神给我们极大的特权，使我们可以亲近神，来到主前。若非神的怜悯，有谁可以亲近神、敬拜神？求神帮助我们，既然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宝座，让我们就珍惜把握这个可以侍奉的机会，来亲近主。最后是我们的感恩赞美。19节，带着感恩的心来赞美神，在真赞美中带出真喜乐。我们选出1节代表这一章，我们可以选21节。他们的君王必是属乎他们的，掌权的必从他们中间而出。我要使他就近我，他也要亲近我，不然谁有胆量亲近我呢？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所有的复兴关键在于神同在。神同在一方面是神的恩典主权，另外一方面也是你我当竭力支取的。神渴望我们亲近他、敬拜他，用心灵诚实来赞美神。对神真实的赞美跟信靠，是我们经历神接受我们的生活困境难处，让我们得着真实的帮助。弟兄姊妹，你我是否经历过神的帮助引导？神如何除掉我们的惧怕、疾病、孤单？我们当如何感恩呢？而得到神帮助、得到神医治的你我，是正在侍奉这个世界、追求地上的功成名就，还是选择爱我们的主呢？ 我们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赞美您，在耶稣里有一切的丰盛。当我们亲近神，神要除掉我们的惧怕，给我们真实的喜乐、欢喜的复兴，得到医治。呼求主，让我们不再回到世界，单单抓住主，信靠主而得胜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有一句话总结这一章，是仰望耶稣，被掳归回，重得喜乐，重返荣耀。清醒的心，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愿上帝赐福您。